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峰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百夫长哥尼流第一讲。新约圣经记载三位百夫长都很优秀杰出，圣经没有说他们任何负面的话，只有肯定他们、称赞他们、纪念他们的好处。第一个百夫长的故事记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。圣经说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的事下，我不敢担。意思是，主啊，你是犹太人，我是外邦人，你是圣洁的，我是不洁净的，况且我对你毫无贡献，我不配你到我的家去。主啊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现在我们看第二个百夫长的故事，记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。但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的时候，圣经说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以碎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这百夫长最令我们敬佩的是他为耶稣做诚实的见证，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。这见证正符合耶稣的身份，这见证正是我们的信仰。以下我们看第三个百夫长，记在使徒行传第十章，经文一到二节说，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弟兄姐妹，作者路加在以上的经文里，从名字和工作地点、职责、信仰三方面介绍哥尼流。第一，在名字和工作地点上，刚才说了，圣经提及好几位百夫长，却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。这一位呢，圣经就说出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叫哥尼流。哥尼流是罗马普通的名字。这位哥尼流住在该撒利亚，该撒利亚是犹太地区地中海岸边的一个重要城市，是罗马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首都，是当时犹太省的省府，是总督的所在地。考古学家在该撒利亚的一座建筑物中发现一块石碑，上面刻有本丢比拉多的名字。该撒利亚位于今天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与北方的海港城市海法之间。第二，在职责上，哥尼流是百夫长，指挥一百个罗马士兵，是一个相当有判断能力和领导能力的人。他所在的军营叫意大利营，照当时的军制，一个罗马军团管十个营， 每个军营都有自己的名，哥尼流所属的军营叫意大利营。在罗马的记录里，百夫长的资格和条件之一是他必须非常勇敢，即使他寡不胜敌也要作战到他倒下去为止。而且他不是到处找麻烦，却在麻烦来到的时候用坚定的心智和勇气去面对它。第三，在信仰上，哥尼流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。哥尼流的虔诚和对神的敬畏表达在多多周济百姓和常常祷告上。多多周济百姓说明他常常留意百姓的生活状况，看见他们有需要就慷慨帮助他们。常常祷告是他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，是眷顾人的，就渴慕神，亲近神，祈求神的怜悯与恩惠，保守与看顾。现在我们看经文三到六节，圣经说，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，哥尼流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你们纪念了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从七方面思想以上的经文。第一，有一天。你问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？回答，我们不知道这一天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，但我们知道这是哥尼流经过长期等待的一天。从使徒行传的布局看，这一天必须是彼得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告一段落，他开始了宣教的旅程。他到吕大医治以尼亚，他来到约帕复活多家，又住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。这个时候天使才向哥尼流显现。弟兄姐妹，或许你也在向神祈求一件事，你已经等候很久了，你等候的那一天似乎离你很遥远，但愿哥尼流的经历给你一些启发。你要深信神做事有自己的时间，你只要继续做神要你做的事。第二点，约在深初，就是下午三点钟。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之前，一天有三个祷告的时辰，就是晚上、早晨和晌午。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七十年归国以后，就把祷告的次数增加到五次，就是早上六点、中午十二点、下午三点、下午六点和晚上八点。哥尼流当时就是照犹太人的规矩献上祷告。至于他祷告什么，圣经没有记载。哥尼流在深处祈祷告诉我们几件事。第一，他是一个按时祷告的人，在对待祷告的事上他自律严谨，从不马虎。第二，他是个虔诚人，在下午三点是忙碌工作的时候，但他抽出时间来祷告，他对神实在虔诚尊敬。第三，作者路加把深初这个时间说出来，我要强调，这不是在夜间睡梦中发生的事，乃是在白天太阳烈烈的光辉普照的时候，而这个时候看见异象就更显得特别了。第三点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。这经文提到在异象中明明的看见，就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候，是一点也不模糊的。你问哥尼流看见什么，回答，他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入他的屋子，到他祷告的地方。另外，他看见天使是在异象中，是在醒着的时候进入属灵的境界，不是在梦中。第四，天使呼叫哥尼流的名字， 太好了，天使不需要介绍，不需要询问，就知道哥尼流的名字，并且叫出来。第五点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这经文记载哥尼流的反应有三方面。第一，哥尼流定睛看，所以哥尼流是凝视，是目不转睛的看，是仔细的看，是要把他牢牢记住，是一面看一面思想，这人是谁？我见过很多人，只是未曾见过他。第二，哥尼流惊怕，惊怕是在心里，哥尼流遇见敌人都不怕，勇往直前，遇到天使却怕起来。第三，哥尼流问问题，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主啊，是有礼貌的称呼，什么事呢？是你的来意是什么？若是我做错了，请告诉我，我可以悔改。若是有吩咐，请告诉我，我可以顺服执行你的命令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做事。第六点，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的面前，已经蒙纪念了。天使的回答意外的好，只有肯定、称赞和安慰，没有责备。天使说，第一，你的祷告包括你的祈求、你的感谢、你的赞美、你的代祷，已达到神的面前。第二，你的周记包括看到别人遇到困境、落在艰难中，你用实际行动伸出援手扶持他，帮助他的需要，供给他的缺乏，这些善行都已经达到神的面前。第三，你已蒙纪念了，就是神已经将你的善行记录下来，要奖赏你，加冠于你。现在我们看第七点，天使说，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滩上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天使吩咐哥尼流当做的事，第一，你要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；第二，出门的时间是现在就去；第三，不是你自己去，乃是打发人去；第四，要到的城市是约帕城；第五，要找的家庭是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；第六，削皮匠西门的家在海边上。从以上的经文，我们学习三个功课。第一，天使在我们祷告中显现，哥尼流有这经历，先知但以理也有同样的经历。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说，但以理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，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但以理的身上，指教他当做的事。另外一个例子是施洗约翰的父亲，他在殿里献上祷告的时候，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。第二，天使吩咐哥尼流，却没有给他去请彼得来的理由，天使只给命令，没有解释或说明。神今天对我们也一样，神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通通说出来，神要我们相信而顺服，我们就相信而顺服，下一步的道路就会向我们显明，我们就有答案。第三，神的旨意是要向彼得去向哥尼流传福音，但彼得一直很忙，必须等到彼得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告一段落，到了吕大又到了约帕，天使才向哥尼流显现，告诉他当做的事。所以神向人说话有时间的因素，也有预备人的心的因素。神工作必须等候，我们也必须等候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全心心心托付，无论走何走何路，我全心心心托付，犹如春夏春秋，穿过黑暗无人迷雾，天堂路，我全心心靠主，他永不失误。
他永不失误。
全心全心投入，有你全相助，穿过黑暗。